哥林多后书8章16节到24节，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待你们殷勤像我一样。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去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于我们的这捐资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我们又打发一位兄弟同去，这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实验过，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两位兄弟，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阿门。
感谢春夏姊妹为我们读经啊！我们上周五呢讲到这个保罗啊号召哥林多教会啊，出于神的这个君凭，对这个耶路撒冷贫穷教会要进行奉献啊。保罗劝说他们啊，所以呢，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一定是受了圣灵的感动啊，这个纷纷的就是把自己这个款项就是愿意捐给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么因为款项的数额比较多，所以说保罗呢就差遣3位弟兄啊去到哥林多教会去收这个款项啊。一位是提多啊，提多他也非常的热心，他刚刚从哥林多教会回来，把悔改的消息带给保罗。这边呢他又去了，然后和提多同行的是另外2位。被众人称赞和非常有热心的弟兄，虽然在这里没有提他们的名字啊，但是他们的榜样值得我们学习。那今天我们学的8章16到24节呢，就是讲述保罗差遣提多和其他的2位弟兄前往哥林多教会啊，负责收集给耶路撒冷贫穷圣徒的款项。保罗特别强调了啊，我们在侍奉当中的诚信、透明和团队配搭的原则。那今天的这个虽然非常短啊，8节经文，我们把它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16到17节啊，这一部分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神呐、主动啊，在这个信徒的心中工作啊。然后保罗强调是神将关心哥林多教会的心放在这个提多的这个里面啊，这个感动提多的心。啊，然后呢，这个提多是非常甘心乐意的。他不仅是接受劝告，更是自己非常的热心啊，这个情愿劳苦，再往哥林多教会去。那所以放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侍奉呢，就是真正有果效的侍奉啊，必须是源于神的感动，以及带来你内在的热情啊，那种 passion，而不是外在啊，谁要强迫你做某项的服事。出于内心的感动，这个是个源头，它是不会枯竭的，也不是不会受外界的环境所影响。好，我们第二部分呢，是从这个18到21节的经文啊，在这一部分呢，保罗就展现了这个处理教会财务的高度的智慧，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教会学习啊。首先，第一个智慧就是团队配搭，你看他差派多位的同工同行啊，这里提到的就是那位在传福音上被众教会称赞的那位弟兄，另外呢是教会监督的这个职能，因为我们知道这位弟兄是众教会所拣选的，有群体的认可啊。然后下面一个，我们看到的双重的诚实啊，这个保罗说这个留心啊光明的事情，不但在主面前，在人面前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为主忠心。你但凡存着这个 loyal to our God 的话，在人面前是会毫无瑕疵的啊。另外呢，也要存一个小心啊，就是说主动防范的心，避免因为处理那个过多的款项啊，因为有人就诽谤保罗嘛，说他要收那么大的这个捐款的款项，肯定是为啊自己的用途，但这个完全不是事实啊。但是呢，我们这样在这里提到有3位弟兄的监督啊，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啊这个不必要的争执。 最后一个部分呢是22到24节啊，这一部分是他这里就又提到，就是差遣第三位热心的，并且是经受过考验的弟兄啊，尤其我们在处理财务的捐献上，那肯定是要又热心又能经得住考验，是吧？在这个信这一部分呢，就是介绍提多成为保罗的同伴。啊，这个真的是在服事里面，大家相互搭配的肢体啊，都是同伴，一同是这个来为主的事工所劳碌的。所有的这个提到的这些同工啊，都是基督的荣耀。那么这个8节经文呢，我们其实可以把它放在今天的这个实践应用上啊。实践应用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对于教会领袖的，教会领袖呢，就是需要建立清晰的财务透明制度。还有就是重大的决策啊，这个不仅是指财务的决策啊，就是所有重大的决策需要长职同工这个团队和会众，甚至需要会众的参与，并且呢，要定期的向会众啊报告财务和事工的进展啊。这个我知道，那个以前新加坡有一间城市丰收教会啊，它应该是属于灵恩派教会的，它的牧师呢叫康熙牧师，他在这个。2015年啊，他因为这位康熙牧师因为挪用这个教会5000万新币的这个奉献捐款吧，就是说，然后被判这个锒铛入狱，被判8年，后来减刑到3年半啊。他为什么要贪污这些钱呢？挪用这些钱呢？就是他要把他的妻子打造成一个像天后孙燕姿那样的这个福音流行天后。他说这是圣灵感动他的啊，这个显然不是吧？所以后来，但是他出狱以后呢，他依然回到了教会，继续当他的牧师。我们希望就是在狱中神赐给他一颗悔改的心啊。所以说，这个对于教会领袖也是要非常小心的啊。你不能说在教会里面做财务决策的时候啊，一人之上就是万人之下，就是一言堂，这个是不可取的。然后今天的经文对于我们平信徒呢，就是说，来说我们学到的是侍奉要出于对神的热心，而不是对人的要求啊，并且呢，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或者是事工当中，要保持诚信，在神和人面前都要行为光明啊。另外，我们平信徒也可以参与教会长职同工的监督啊，以爱心来关心教会的健康的运作。所以说，总的来说，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真正荣耀神的侍奉，不仅要有热心啊，更要有诚信，不仅在神面前正直，也要在人面前有美好的见证。好，我们今天的思考问题有2个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个人反思啊，我在侍奉当中啊，不管是教会侍奉还是职场的工作，是否有足够的这个透明度和问责机制，还是倾向于一人做主啊？比如说，我是在我们教会和那个我们长老的姊妹2个人一起来做这个财务工作的，那么这个我们教会的任何的决定啊，这个决策啊，都是要通过这个整个长职同工啊共同通过以后，才可以有这样的财务支出，并且在这项支出在报销的时候呢，一定要有2位长职同工的签字啊，我们才给予报销。所以说，我们教会的这个财务是非常透明的。我敢说这样一句话，在任何时候，任何一位弟兄姊妹来问我们任何一分钱的支出，我都可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把这个用途告诉这位弟兄姊妹，并且我可以拿出啊这个2位这个长职同工的签字来证明这个用途的合法性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负责神的事工啊，就要如此的忠心。啊，第二个问题就是教会的实践哈，就是我们教会在处理财务和其他重要决策的时候，是否有健全的团队啊？像我们教会就是一个长职同工的团队来配搭和监督。如果是我可以如何的来帮助建立或者改善啊这个你们本地这个教会的这样机制？
好，谢谢陈姐姊妹哈。上个星期我开始我们读第八章的时候啊，就进入到关于词汇的施工啊，就是金钱奉献的施工啊。第八章、第九章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啊，所以放到这个 context 底下呢，我们今天读的8章16节到24节，它特别围绕这个参与财务的同工的事情来有一些的教导。所以今天呢，我们围绕这个题目啊，这个方向啊，每个教会呢都有管理财务的同工。那管理财务的同工应该具有哪些的品质呢？这里提到3个人哈， 一个是提多，另外两个没有提到名字啊。那这三位同工都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在教会当中处理财务，替教会管理事务，这个不光是财务同工本身呢，也不光是牧师的问题，不光是长职同工的问题，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神家里的人嘛，对不对？在神家里面，这个钱财的管理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啊，服事的方面，所以每个人都要了解，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一段经文哈。借着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哈，在教会当中选择管理财务的同工的时候，他们应该具有哪些的品质啊？他们的服事当中应该注意什么啊？
从这一段当中，我们看到了，就是，不仅是提多，还有这个两位弟兄的一个特点，让我们看到就是，要有好名声，然后呢，就是也是，他们呢也是众教会，所被挑选出来的，是有经过试验的，而且呢，他们呢，就是愿意为神摆上，所以他们有那样的一个热心，然后也是代表教会的使者来做这样的事情，是有带着基督的一个荣耀来这样子。那我们就在提到说，教会的那个这个奉献的事情，那我们看到呢，就是有长老就提到说，他们教会呢是在走廊上。就是都会有贴上每个月有教会的支出，所以是很公开透明的，然后大家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有的呢，教会呢是每年透过了会员大会，然后把所有的支出在会员大会里头公开出来给大家看。如果是你有问弟兄姊妹有问题的话，那可以当场提出来。那由师库呢？还有牧师呢来解说这方面的解说，然后呢，在做这个教务的财务呢，大家都是非常的分工清楚，不是只有一个人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后来王爵姊妹呢也提到在国内的一个家庭教会的一个情形，他讲到说，在国内的家庭教会呢，以前呢他们奉献呢都会经过手机的转账啊什么。然后呢，因为最近呢，这个就是家庭教会被逼迫得很严重，然后呢，就是就不能再用这个手机的转账，只能由各小组来负责，然后用现金的来奉献，因为呢，当要是被查扣的话，那就会被控告为这个是诈骗的一个罪名，然后教会就是有一个弟兄呢，就是被抓去关，然后也很感谢主，就是他的这些资料原先在电脑的资料，他放在柜子上面，却没有被发觉，所以教会的这个金钱方面就没有被查，没有被没收，被查扣。那今天也让我们看到说，在国内的家庭教会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因着福音的关系被逼迫得很严重，甚至连奉献都没办法很自由的奉献，因为他们是被定为是一个非法组织，所以呢，奉献只能够私底下，甚至呢，就是只能用暗号来代表，来提醒众弟兄姐妹来奉献，而且收到由各个不同的小组来负责，可能有一组负责房租，有的负责水电，有的负责宣教。收到之后要赶快的，就是把它奉献出去。那这个也是给我们今日在北美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有恩典，我们可以自由的在神的事工上来奉献。那同时，我们也真的是来纪念国内的这些众教会们，即使在这么艰难的一个环境下，弟兄姊妹们仍然为教会的事工摆上。
谢谢九燕啊。刚刚牧师也提到，个人或者整个教会的奉献一定要有一个透明度，还有一个问责的机制，这很重要。透明就是说，刚刚那个九燕讲过，进出都很清楚。如果弟兄姐妹要询问的话，你可以给他们看。另外，刚刚提到那个国内的教会， 如果你不向三自教会登记的话，就变成一个非法组织，所以里面的钱财的运作，哇，万一被查到，就是你非法的，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不利也好，不幸也好。但是国内教会还是有办法在这个环境里面来向主中心，对财务还是管得非常的有条理，这个很不容易啊。
国内现在是比较复杂哈，没办法公开。公开的话，被政府抓把柄很容易哈。那当我们又不能够公开，不能够像北美的华人教会这样做的透明的时候呢，他们有一套的自己的方法来管理哈。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所讲的这些原则啊，就也是适用啊那边的情况啊，但是那边。我想在国内的弟兄姐妹，尤其同工，可能更了解这个情况哈，因为现在政府定这些传道人的罪，多半是从经济的角度入手，什么诈骗罪呀、非法经营罪呀，所以，真的是一种很复杂的一种的高压的情况哈。那回来讲今天的经文当中哈，我们会注意到保罗非常注意保护这些管理财务的同工啊。提多就不用讲了啊，他是很熟悉长期的同伴，是他栽培的这个跟随他的同工，所以他极力的推荐啊，肯定提多的服侍。另外两个没有提到名字的同工弟兄，他也是哈，极力的肯定他们的热心，在众教会当中的见证，而且当做总结，在22、23节做总结的时候哈，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两位弟兄，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这是很高的评价啊！众教会信任他们，差派他们，让他们专门负责这个金钱的这个奉献的管理啊，是值得信靠的，是有好名声的啊，是忠实的工人同工。最后一句是基督的荣耀，哇，这个不得了啊！他们的服侍不光是金钱的服侍哦，他们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与人、与众教会来往联络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啊，这个是服侍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肯定哈。这也提醒我们，这个做财务的同工有很多的难处啊，他们处理很多具体的工作哈，弟兄姐妹要懂得去。appreciate 啊，管理同工、管理财务的同工的辛劳不容易哈，因为大家都盯着哈，这个钱怎么用的呀？进来花销哈，容易被人挑毛病哈，所以我们要常常为他们祷告哈，常常也 appreciate 他们所做的很多的细节的这个仔细的这些的工作啊，要啊像保罗这样对待他们啊，保护他们啊，不要随意的这个。这个泼脏水在他们身上哈，把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哈放在他们的身上哈，这个会让服侍的同工这个失去服侍的热情，这是从这个保护同工的角度哈。那从财务同工本身呢，哎，我们特别注意到哈，这个他们的那个热心，他们对主的那个甘心情愿的奉献的摆上哈，因为通常我们在教会当中选财务同工都是。头脑比较冷静的哈，比较想问题比较清楚的哈，比较有条理、比较守规矩的这些的人哈，有财务经历的这个训练的这是最好的哈。但是在这一章里面特别强调他们的心，几次提到热心，对不对？呀，17节提到提多的热心哈，然后在22节提到这个第三位同工哈，他非常的热心，更加的热心啊。所以这是有一个热心肠啊，不是被动的去管理这些金钱，这个把这个数字搞清楚，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不是，他有一个爱心啊，在这第24节提到哈，在奉献的事情上表现出这个爱心的凭据，背后是一种爱，爱人，爱神爱慕圣公积极的参与哈。如果这个财务同工不参与祷告会，这个很大问题。把这些只是变成事务性的工作，而不是属灵的工作啊。虽然有天然的这个恩赐才能，思维的能力很仔细，但是如果他没有属灵的能力的话，这个达不到神的标准啊。 所以他是一个热心，而且是被圣灵感动的哈。16节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神感动提多，差派提多，提多的那个热心，不是出于自己哈，也不是出于为了自己的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教会的好处哈，为了这个帮补这个有需要的教会哈，耶路撒冷教会。如果他没有国度的眼光啊，他没有这个热心的哈。啊，把自己眼前的事情管好就行了哈。他没有看到说，哇，在这个国度当中，那个均平的原则，我们多有的，我们就多多的奉献啊。现在我们帮助别人，将来呢，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别的教会也会帮助我们啊。这是在国度当中均平的原则。如果他不没有这个属灵生命的根基啊，他很难做得讨神喜悦的哈。而且这个童工呢，是经过长期的考验的。而且经过众教会都认可的啊，不光是本教会的人觉得他好哈，众教会的人都觉得他是这个可靠的啊，信实的啊，忠心良善的同工哈，所以这里面讲的这些的品质啊是非常宝贵的啊，也是我们不光是服侍的人同工要注意啊，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要明白啊，这个管理财务的是一个是很不容易啊，在另一方面呢，他要有一个灵命的基础，而且要配合合理的制度啊。这是一个团队的服侍，不是一个人啊。有一个互相的监督哈，有一个透明的制度哈，有一个公开，让全教会的人、众教会的人都知道啊，他们做的事情是这个符合神心意的。
那个感谢两位，前面两组啊，其实提供了一个国内的教会的一个问题的答案。因为我们组里面也有弟兄姊妹提起，他们在国内教会好像财务都没有公开，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公开。但是我相信啊，一个教会如果是神领导的话，它内部应该是有一个公开的账、明细的账，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做神中心的仆人。这个我们组里面跟大家的看见也基本相同。这个首先呢，就是声明一点，比如说师母和我呢，在我们各自的教会，我们都是担任财务的，但是我们都不是学财务的出身，我们都是半路出家的。所以说，鼓励有这样的这个圣灵感召的弟兄姊妹呢，就是不管你是不是这个专业，当然是这个专业是更好，但是如果是圣灵感召的话呢，你也可以尝试着来服侍啊自己的教会。然后我们都看到，就是说当财务同工的话，他必须要具备忠心啊、可靠啊、仔细啊、热心啊、愿意委身啊、甘心乐意啊，这个有好的名声啊、可被值得信任的。如果是年轻那就更好了。啊，这个要具备这些的品质，是被神的感召啊，委身于这项工作啊，而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因为这个你在管的这个钱是神的钱，神家的钱，也就是神的钱啊，这个必须要公开和透明。因为如果这个事情讲不清楚啊，会导致跌倒犯罪，其实会影响到整个教会的。托付的事工呢，需要多人承担，绝对不是一个人可以就是一个人来控制的。在教会里面，就是重大的决策呢，也不能说有一个人决定，那必须要有长职同工啊，这个共同的决定，比如说买什么重要的设备啊什么的，然后呢，就是当财务的同工，其实你还有一个监督的职责是什么呢？当教会的某一项支出啊，这个过高，就是打个比方说。你一个教会啊，买音响设备，你可以买一般的、质量好一点的、一般的，和买那个高档的名牌的音响设备啊。如果你教会的财政上不是很丰裕的话啊，然后如果有教会有人提出要买高档名牌、顶级的那种啊，你这个财务同工就可以向长职同工会提出这样的。不合适，你们可以再讨论啊，这个也要起到这样的职责。然后刚才我们胡弟兄就提出了一个财务的反面例子啊，圣经当中的大名鼎鼎的犹大啊，这个犹大就是管钱的，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案例啊，我们要谨慎呐，千万不要落入，因为犹大他那个出于本人的贪婪。啊，这个魔鬼就进入他的心了，所以做财务的特别就是不仅要拣选在众教会被称赞的热心的，其实你自己要特别的时常抵挡啊这个魔鬼的诱惑，就是然后呢，我们。 这里大多数弟兄姊妹都不是在教会担任财务的，但是如果说啊，你有这样的这个感动啊，圣灵给你这样的感动啊，你也可以问一下这个教会的这个长老啊，就是说，我可不可以一起的来参与啊，调整啊，这个可以来帮助监督等等啊，就是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前两天说的，就 believe to serve，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各项的这个服饰，我们都可以参与啊。教会如果看到有新人有这样的这个愿望，也许也可以让他一起来参与这个从陌生到熟悉，老人带新人啊，这个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因为刚才师母跟我都谈到，现在很多教会就是青黄不接断层，都是我们这些老的人在服侍。我们其实很需要年轻的新鲜的血液来参加服侍。那么怎么样让他们来参与呢？如果那肯定是要传帮带的，就是说老人带新人。
今天我们第三组呢，围绕陈杰姐妹的问题，应该说重点讲了这样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钱的诱惑真的是很难让人抵挡，在这个世界上有，在这个教会里边也有，多少人都跌倒在这个钱财这个上面。像今天胡伯伯率先发言，他就说他之前有两位好朋友，就是因为钱。因为在管理钱财的时候锒铛入狱了，没传道呢，也结合这个国内的中国大陆的这些贪官怎么出现的，也讲了这个贪财是万恶之源，用圣经的话语来告诉我们。你像中国这些贪官，我们在国内看到很多报道，他们当初也是寒门学子，是苦苦追求，然后进入仕途。当权力来的时候，他们在钱财上就跌倒了，就成了贪官，成了腐败分子。我们组呢也重点的讨论了这个新加坡，刚就是陈杰姐妹所提到的那个教会的情况，真的是这个钱财啊，可以说，在世人眼里，往往都说一分钱憋到英雄汉，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虽然钱这样重要。但是呢，管理钱财这方面，如果没有比较完美的制度，没有健全的制度，没有比较合格的人员来管理，那真的是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第二个方面讨论的就是，也是胡伯伯结合经文提到21节，要留心行光明的事，这个是做到财务公开透明的一个原则。首先制度比较应该健全。周弟兄就借着陈杰姐妹所讲的他们教会的这个财务制度、双签字、月季报表、年度审查来说明，的确应该有这样健全的管理制度。同时呢，在这个人员配备上的，我们这个组的陈勇姐妹又提到了这个管理人员的选择方面，要看他们的信仰是否是真正的爱神，是否有忠心。是否这个无愧于良心，在这些方面，就是选择像刚才牧师所提到的属灵品格，应该说比较，信得过，比较用世人的观念来说，属灵品格比较高一点的这样的人。没传道呢，也讲特别提到了那两个未提到名字的，弟兄跟提多一起。来这个到哥林多教会取钱的这两位弟兄，为什么没有提他们的名字呢？可见这个有这样的用意，就是他们的奉献是默默的奉献。他们本来是众教会都称赞，而且是信任度那么高，人那么正直，是教会的使者，可见他们不是一般人，是很出众的人。但是却没有提他的名字，这就告诉我们在教会的服侍方面呢，要重在这个默默的奉献，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和侍奉摆上。没传道也用他自己的这个做事的这个方式来告诉我们，没传道在这方面，在默默奉献方面，做的是真的非常棒，是我们的榜样。比方他的讲道。别人拿去用的时候，他都是就是没有像有些人把自己这个封起来啊，保守起来，而是要
让所有人的人，谁用都可以。这是让大家的受益的，是中心传讲神的福音，是神的这个宝贵话语。所以，他就是为了建造，这个人在这方面也做到了默默的奉献，真的很令人感动。我们教会我们组的这个 Grace 姐妹呢，又讲到了这个，又分析了出这些问题的原因。刚才实际上上面也提到了，就是在制度方面，在人员选配这方面，刚才第四组还有牧师都提到了这个中国面临逼迫的这个情况。我就想到了这可能联系的就是二十节。二十节说，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就是牧师回国探访的时候给我们做了三场报告，是四场报告的四场报告吧，就提到了中国教会被打压，有一个罪名就是说他们是勒索钱财，是诈骗等等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管理钱财这方面的透明的这个重要性，我们不能让他们来说出不是来啊！我们要做神忠心的仆人和管家。感谢赞美主，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哎，我看到的国内的现在的定罪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啊，就是说他不是说让人挑出毛病这种罪，而是说牧师要收教会的奉献，这是教会的传统，对不对？这是圣经的教导哈，这个传福音的借着传福音的服饰来养生啊，把属灵的事情给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在物质上面供应传道人的这个需要，这是教会神定下的原则，对不对？但是国内的政府就因为这一点，如果他查出来有这个所谓的非法的教会、非法的聚会，这个传道人收了教会的奉献的话，就会定他为诈骗罪。所以这完全不是说挑出毛病这种的，这里讲所讲的这个问题了哈。他们完全是为了捏造罪名。我以前有跟大家举那个例子，就是内蒙古的那个老姊妹，她买来圣经折价卖给弟兄姐妹。结果判他是非法经营罪，哪有这种经营的？经营就是为了赔钱，这不是经营啊，他只是为了帮助弟兄姐妹能读到圣经啊。但是呢，就因为这件事情被判坐监入牢哈，所以这个国内的情况是已经被扭曲了啊。所以这也是当初这个一批国内的教会领袖要主张教会公开化的原因，因为一旦教会不公开化，财务也不公开，都是暗箱运作的话，跟黑社会没得多大区别了啊。很多的事情就是由一个老大说了算，你要怎么用钱呢？怎么用人呢？所以这些有远见的国内家庭教会的领袖提出来，家庭教会一定要公开化，浮到台面上来呀，把你的同工的这个安排，把你的财务的管理，都让这个会众知道，任何人都可以来查的哈，这样防止这个家庭教会这个黑社会化的这种倾向啊。但是很可惜的哈，这个中国政府这个不明白这个道理哈，反倒打压这种公开化的这个教会哈，以至于造成现在这种很扭曲的一种局面。好，这是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哈，不光是我们奉献的金钱，还是在教会上所摆上的服饰，哈，都是这种的律啊，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哈，这个也提醒我们在奉献的时候啊，带着这样一种心态啊，不是给出去我就少了啊，不是给出去我就吃亏了啊，而是一种种和收的这样一种的律哈，在运行哈，你在地上看不到，但是在天上哈，你在地上奉献的时候哈，天上在积攒财宝哈，带着这样一种心态去参与到这个奉献哈，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给我们的播撒的种子啊，这个金钱是我们服侍的种子哈，要把这些种子呢要撒出去，要种出去啊。好，我们来背诵一下本周的背诵经文哈。哥林多后
哥林
书
多后书
九
九
章六节，少
种
的
少
收，
多
种
的
多
收，
少种的多收。这
的
话是
话是
真的。
真的，
哥林多后书
哥
五
林多
章
后
六
书
章
九
六
章六
节。
节。
亲爱的天父，那感谢你在这个第一天的这一周里面，你要教训我们一起来读的话。 主啊，让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你的话成为我们今天的 guideline 的路标，让我们走在正路上，让我们的行事为人都是坐在光明之中。让你的灵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平台里面的上去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
阿门。